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身处疫情时期，戴口罩、测体温、打疫苗都成了人们的生活常态。而存放疫苗的容器以及适合疫苗接种的皮下注射器却都离不开玻璃。其实何止疫苗瓶，追溯起来，体温计、注射器这两项医学史上的伟大发明，在它们诞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以玻璃形态来造福人类的。一直到红外线体温计和一次性塑料注射器的出现。所以由此可见，玻璃除了是化学家最听话的仆人，还是医生的得力助手。体温计、血压计、注射器是如何发明的？在实践当中，他们是如何不断完善？为什么说玻璃是医生的得力助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那些造福人类的医用玻璃瓶。我想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没有体温计的世界该如何去定义发烧。而在体温计发明之前，医护人员只需要把手掌放在病人额头上来感知病人是不是发烧了。这是一种凭感觉的经验判断，相当的不可靠。尽管早在2000年前，人们就知道空气会热胀冷缩，但当时却很少有人想到通过膨胀的气体来测量温度，一直到1592年，伽利略发明了温度计。这种温度计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根上端呈封闭玻璃泡状、下端开口的玻璃管，和一个盛有水的玻璃容器。据说有人曾亲眼看过伽利略在演讲当中向公众演示这种仪器。过程是这样的，他把玻璃泡放在手里弄热，然后呢，把它倒过来，让管子进入水中。当玻璃泡冷却下来，玻璃管中的水随之上升。这其实是玻璃泡内气体热胀冷缩引发的连锁反应。而当温度上升或者降低时，泡中的空气就膨胀或者收缩，而玻璃管里的水就随之下降或者上升了。由此，伽利略告诉大家，可以通过观察玻璃管中水位变化，反推玻璃泡内气体的冷热情况。他为这个仪器起名叫温度计，又在玻璃管上标明度数，方便用它来检测冷热程度。当然了，这跟我们大家现在所熟知的水银体温计相差甚大。但是呢，水银体温计必备的要素，比如方便观测的玻璃管，还有刻度等等，在伽利略的发明中已经呈现出来了。伽利略的温度计最大的问题在于，只要有气压变化，就会影响管中液体的位置，就算是用相同的仪器多次测量，也会得到不同的读数。很难说这样的测温计有多么准确，但是它却启发了伽利略的朋友桑克托留斯医生，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体温计。这是一种蛇形玻璃管的体温计，一端封闭成球状，另外一端开口插入盛水的容器里，管子的刻度是用烧结的玻璃珠来做标记。使用时，病人只要抓住球形的部分，或者对着球形的部分呼气，再或者把球形的部分放在嘴里，桑克托留斯医生就能通过玻璃管上密密麻麻的刻度，看出病人的情况到底是好转了还是恶化了。但老实说，又是受到气压影响，桑克托留斯的这个设备准确度也并不高，但毕竟它跨出了人类用仪器来测量体温的第一步。这时大家会问了，既然气体温度计天生就有缺陷，为什么不用液体代替气体作为测温物质呢？1654年，托斯卡纳大公斐迪南二世发明了世界上的第一支酒精温度计。 他是伽利略的赞助人，还召集了一堆伽利略的学生加入他创立的西芒托学院。正是在他组织下，伽利略遗留下的问题让学生们解决了。他们试验了多种液体，后来发现，哎，酒精的热膨胀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将玻璃管密封可以免受外界气压影响，刻度是由细玻璃珠标出，外界温度改变时可以根据玻璃管中液柱对应的刻度的高低来判断温度。对于这些早期的温度计，后人称之为佛罗伦萨温度计，今天仍然可以在佛罗伦萨伽利略博物馆里看到。它们的玻璃外壳被吹制成了不同的形状，有些是管状，有些是螺旋状，甚至还有精美的动物形状。当时西芒托学院的成员们在制作温度计时，对玻璃工制作温度计末端玻璃球的技艺就非常看重，还撰文公布了吹制的方法，足见玻璃对于温度计的重要性，它为人们提供了观察冷热变化的媒介。有了这些理论作为基础，德国人华伦海特制作出水银温度计，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华伦海特15岁时被送到了阿姆斯特丹去当吹玻璃的学徒。比起水和酒精，华伦海特发现水银的凝固点比较低，沸点却比较高。在不同温度下，水银的膨胀率是相同的，而且它不挥发，在升降时易于观测。于是就以水银替代酒精发明了水银温度计。但是因为混有氧化物，水银很容易附着于玻璃管壁上，影响准确读取刻度。后来华伦海特完善了液体水银的提纯法，攻克了这个难题。华伦海特最重要的一项发明就是定义了一套温标系统。他把水的冰点和沸点作为两个固定点，规定水的冰点是32华氏度，沸点是212华氏度，并且用水银温度计进行分度，把两个温度点之间均分成了180格，每一格代表一华氏度，使温度计第一次有了统一的标准。1724年，华伦海特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个温标，也就是华氏温标，很快就被英国和荷兰采用。但可惜华氏温标仅仅流行了26年，就被瑞典天文学家舍尔修斯提出的摄氏温标所取代。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只有美国还在沿用。但是华伦海特的水银温度计经过医生和玻璃匠上百次改进以后，在医学界大放异彩。再来说说体温计的长度。一些早期临床用的温度计啊，长度将近30厘米，很难放进医生的手提包，也不方便给病人使用，每次测量都需要20分钟。1866年，英国医生托马斯·奥伯特设计出了一种只有15厘米长的便携式体温计，可以放在医生的衣服口袋里，随身携带。测体温时，虽然需要将水银温度计放入病人舌下5分钟，但是这却被誉为19世纪一项伟大的医疗进步。从此，体温计被医学界普遍采用。关于玻璃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在体温、血压、呼吸、脉搏这人体四大生命特征的监测当中，有两项都离不开玻璃。人们很早就发现，血液会从撕裂的血管中喷涌而出，但这个现象没有引起多少人去研究它。1628年，发表血液循环学说的威廉·哈维注意到，有某种压力驱使血液流动，他将其归于心脏的收缩，没有研究血压这件事情。后来，英国牧师史蒂芬·黑尔斯是第一个发现并且测量了血压的人。他在剑桥读书时就对气体力学、解剖学、化学感兴趣，学习动手能力非常强。他觉得，只有通过实验才能找到促使血液流动的真正的力，于是他决定从动物身上找突破口。1733年12月的一天，黑尔斯在助手帮助下将一匹母马绑好，让它躺在地上，暴露出左颈的动脉，先把一根铜管插进去，再把一根直径几乎相同、长 2.74 米的玻璃管固定在上面，然后解开动脉的结扎。他发现血液沿着玻璃管上升，浮动在 2.11 米左右的高度，由此测得了马的动脉血压。 但是当时有不少人对黑尔斯拿狗和马去做实验的行为嗤之以鼻，不会有人将他的方法照搬到人的身上。更何况测量所需的玻璃管比人还高，血液离开人体以后会有凝固，凝血问题没有解决，也不方便测血压。那有没有安全可靠的测量人体血压的方法呢？1819年，法国医生博素叶在黑尔斯去世58年以后，首创采用内装水银并且充满抗凝药物碳酸氢钠的 U 型玻璃管，短的一头接到动物动脉，另一头标上刻度，通过观察水银的高度以确定血压。因为水银密度是水的 13.6 倍，水又与血液相似，这就大大缩短了所需要的玻璃管长度，血压的单位也由此变成了毫米汞柱。其实从17世纪以来，从托利差利开始，人们将水银压力计应用于不同的场景，比如用气压计去测量气压，但是博素叶是第一个用它来测量血压的人。问题是 U 型玻璃管短管那头还是会插入人体动脉。1856年，法国医生让法夫尔把博素叶血压计应用到一位截肢的患者身上，当时测得病人的肱动脉血压为115到120毫米汞柱，人类第一次透过玻璃管看到了自己的血压值。所以怎么赞扬玻璃的帮忙都不过分，因为当时根本找不到可以替代它的材料。就算是多年以后，意大利医生西皮奥里·里瓦罗西终于发明了不损伤血管的袖带血压计，俄国军医克罗特科夫又在此基础上改进，并且在测血压时加上了听诊器。但是在电子血压计流行之前，水银血压计从来都是专业医护人员必备的主要工具。讲到这里，如果说便携式体温计和袖带血压计的发明帮助人们认识了自身的话，那么内窥镜的出现则加深了人类对自身身体构造的认知。它就像医生的第三只眼睛，让医生用最少的伤害达到检查人体内部器官的目的。最初的内窥镜只是由蜡烛、扩张器和一系列的镜片组成的简单装置，发明者波兹尼称其为光导器。这位来自法兰克福的医生在1806年12月9号向维也纳约瑟芬医学院的教授们展示了光导器的使用。针对不同的器官，波兹尼做了一系列的内窥镜探头，只是波兹尼的设备缺少直接的照明光源，所以实用性很差。他的新发明随着他的早逝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但是内窥镜的发展之路才刚刚开始。1853年，法国医生安东尼·让·德索梅对光导器进行了重大改进，把蜡烛换成了烧煤油和松节油的灯，并且用透镜将光线聚集以增加亮度。尽管这种方式操作起来不太安全，但是德索梅是第一个成功使用内窥镜对病人进行手术的人。这时距离伽利略拿望远镜观测太空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人类总算想起利用玻璃透镜窥探自身了。虽然当时这种内窥镜可以到达胃，但是光线太暗了，所以当时主要是用在检查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纵观上述的几项医疗设备，玻璃都是必要成分，它们使过去不可想象的测量还有观察都成了现实。而全新的玻璃注射器的出现又将19世纪的医学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其实从威廉哈维揭示血液循环的奥秘，人们为把血液和药物注入人体就绞尽了脑汁。早在15世纪，意大利人卡内蒂尔就提出利用注射器的推力将药液注入人体的设想，但是让想法落地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英国解剖生理学家雷恩作为一名建筑师，他更为人所知，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可能是最早进行动物输液实验的生理学家。他用动物膀胱和鹅毛管组装了一个注射器，先用尖刀从狗的结扎处切开静脉，让伤口大到可以放进鹅毛管，然后将动物膀胱里的药液通过挤压注射进狗的体内。 1656年，雷恩向实验狗先后注射过葡萄酒、啤酒、鸦片等各种不同的液体，观察到狗在接受注射以后不久出现的呕吐、腹泻、中毒甚至死亡等反应，也开创了静脉输液的先河。认识到输血的治疗作用并且付诸实践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御医让·巴蒂斯特·德尼。他曾经先后把羊血输入到发烧的男孩和马车夫的身上，后来两个人都活了下来。但是到第三例时，他遭遇了滑铁卢，一名瑞典男爵在输入羊血以后不久就死亡了。男爵的遗孀把德尼告上法庭，一时间舆论哗然，纷纷斥责德尼给人输动物血的做法不啻是将人变成禽兽。尽管最终调查结果证明这名男子之死与输血无关，但是输血还是被法国政府禁止。想想啊，当时简陋的注射器和不知消毒为何物的医疗环境，法国、英国禁止输血长达百年，也就不难理解了。一直到爱德华·詹纳发明了世界上的第一支疫苗，并且将它接种在八岁小男孩詹姆斯·菲普斯身上时，他的工具还是一把清洁的柳叶刀。他先在菲普斯的胳膊上划开几道伤口，再把牛痘种进去。人痘接种法虽然帮助人们预防了天花，但是这种方法效率低，不容易推广。想要实现大规模接种疫苗的目标，就需要更高效的接种工具。1844年，爱尔兰医生弗朗西斯·林德首先发明了中空针管代替简陋的鹅毛管，并且用它做了第一次有史记录的皮下注射，将治疗神经痛的镇静剂注入被牙痛困扰的女患者体内。后来就像他所观察的那样，在一分钟的时间里，他的所有疼痛都消失了，而且当天晚上睡得特别好。注射针头诞生了十年之后，针筒才姗姗来迟。1853年，苏格兰医生亚历山大·伍德给一个细玻璃管装上推拉活塞，配上医用针头，在一位患神经痛的80岁老妇肩膀上注射了20滴由吗啡和雪梨酒调制成的止痛剂，病人随后进入深度睡眠。而伍德是第一位给病人注射吗啡这种镇痛剂的医生，也被认为是现代皮下注射器的发明者。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一项发明将给他以及后人带来多大影响。一开始啊，这种皮下注射器是专门用于吗啡和鸦片制剂的给药，但不幸的是，很多人由此对吗啡上了瘾。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说是伍德的妻子丽贝卡·梅西也是神经痛患者，因为使用丈夫发明的注射器摄入过量吗啡而死亡。伍德是化悲痛为力量，对注射器进行了改良，在针筒上标注刻度，方便精准地控制用药。参考蜜蜂的尾刺制作出更细的针头，细到足以刺穿皮肤和血管进行静脉或者肌肉注射，从而推广了注射器的使用。但是从丽贝卡·梅西1895年去世来看，故事的前半段根本不成立，因为他比伍德还多活了11年。话说回来，在当时的富人阶层，注射吗啡是很流行的，还有人制作了镶嵌珠宝的盒子用来盛放注射器，以便于妆容精致的女士们携带它。很多人对注射治疗没有药量认知，注射器也没有刻度显示。可能是伍德发现有人死于吗啡注射过量，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对注射器进行完善，使医生透过玻璃管上的刻度来明确剂量。在医学史上，注射器的出现堪称奇迹，包括疫苗、麻醉剂在内的很多药物所需的精确剂量，只有通过伍德的发明才得以实现。玻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因为它的透光性和在日常环境中呈现的化学惰性，医生可以随时看到桶内注射药物剂量的变化，也方便给它消毒。法国医生查尔斯·普拉瓦兹在1853年也曾经发明类似的注射器，但是他却没有被冠上现代注射器原型发明者的称号，因为他的注射器是银制的，通过扭螺丝钉式的方式推进药液完成注射，而不是活塞式机制，也无法观察药物的剂量、流速。 同时他的注射器是在羊身上做过实验。而伍德不仅改进了注射器，发表了论文，1858年还当选为爱丁堡皇家内科医学院的院长。伍德医生的麻醉药注射器和他的皮下注射法很快就风靡英国。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魏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本轮疫情中，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经过
目前这种状况，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我们的防控策略以及呢我们防控措施落实的力度。
14亿人口的大国，一个非常小的发病率，一个非常小的死亡率，你被这个人口基数一乘，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据。
要继续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
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坚持就是胜利。